第十回，二将军宫门镇鬼，唐太宗地府还魂。只说太宗与魏征在便殿对弈，一地一招，摆开阵势，正合烂柯经云：“博弈之道，贵乎严谨。高者在府，下者在边，中者在角。”此其家之常法。法曰：宁输一子，不失一先。击左则示右，攻后则瞻前。有先而后，有后而先。两生勿断，皆活勿连。阔不可太疏，密不可太促。与其恋子以求生，不若弃之而取胜。与其无事而独行，不若固之而自补。彼众我寡，先谋其生；我众彼寡，勿张其势。善胜者不争，善阵者不战，善战者不败，善败者不乱。夫其始以正合，终以其胜。凡敌无事而自补者，有侵绝之意，弃小而不救者，有图大之心；随手而下者，无谋之人；不思而应者，取败之道。诗云：“惴惴小心，如临于谷。”此之谓也。诗曰：“棋盘为地，子为天。”色暗阴阳造化全，下到玄微通变处，笑夸当日烂柯先。君臣两个对弈此棋，正下到53刻，一盘残局未终。魏征忽然踏伏在岸边，憨憨盹睡。太宗笑曰：贤卿真是匡扶社稷之辛劳，创立江山之利卷，所以不觉盹睡。太宗任他睡着，更不呼唤。不多时，魏征醒来，伏伏在地道：“臣该万死，臣该万死，却才晕困，不知所为，望陛下赦臣慢君之罪。”太宗道：“卿有何慢罪？且起来抚退残旗，与卿重新更招。”魏征谢了恩，却才拈子在手，只听得朝门外大呼小叫，原来是秦叔宝、徐茂公等将着一个血淋的龙头置在地前，启奏道：“陛下，海浅何枯曾有见，这般异事却无闻。”太宗与魏征起身道：“此物何来？”叔宝、茂公道：“千步狼南，十字街头，云端里落下这颗龙头，微臣不敢不奏。”唐王惊问魏征：“此事何说？”魏征转身叩头道：“是臣才一梦斩的。”唐王闻言大惊道：“贤卿盹睡之时，又不曾见动身动手，又无刀剑，如何却斩此龙？”魏征奏道：“主公，臣的身在军前，梦离陛下，身在军前对残局，合眼朦胧，梦离陛下乘瑞云出神抖擞。那条龙在寡龙台上被天兵将绑缚其中，是臣道：你犯天条，何当死罪？我奉天命斩汝残生。龙闻哀苦，臣抖精神，龙闻哀苦，伏爪收灵，甘受死。臣抖精神，撩衣进步，举双锋，歹带一声刀过处，龙头因此落虚空。”太宗闻言，心中悲喜不一。喜者夸奖魏征好臣，朝中有此豪杰，愁神江山不稳；悲者为梦中曾许救龙，不期近至遭诛，只得强打精神， 传旨，着叔宝将龙头悬挂石槽，小于长安梨树，一臂香赏了魏征，众官散气。当晚回宫，心中只是忧闷，想那梦中之龙哭啼啼哀告求生，岂知无常，难免此患。思念多时，渐觉神魂倦怠，身体不安。当夜二更时分，只听得宫门外有豪气之声，太宗愈加惊恐，正朦胧睡间，又见那泾河龙王手提着一颗血淋淋的首级，高叫：唐太宗，还我命来，还我命来！你昨夜满口许诺救我，怎么天明时反宣人曹光来斩我？你出来，你出来，我与你到阎君处折辩折辩。他扯住太宗，再三嚷闹不放，太宗浅口难言，只争得汗流遍体。正在那难分难解之时，只见正南上香云缭绕，彩雾飘飘，有一个女真人上前，将杨柳枝用手一摆，那眉头的龙悲悲啼啼，竟往西北而去。原来这是观音菩萨，领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，此住长安成都土地庙里，夜闻鬼气神豪，特来喝退夜龙，救脱皇帝。那龙竟到阴司地狱，俱告不提。却说太宗苏醒回来，直叫有鬼有鬼，慌得那三宫皇后、六院嫔妃与进士太监战兢兢，一夜无眠。不觉五更三点，那满朝文武多官都在朝门外候朝，等到天明又不见临朝，吓得一个个惊惧踌躇。几日上三竿，方有旨意出来道：朕心不快，众官免朝。不觉书五七日，众官忧惶，都正要撞门见驾问安，只见太后有旨召医官入宫用药，众人在朝门等候讨信。少时医官出来，众问何机，医官道：皇上脉气不正，虚而又数，狂言见鬼，又诊得十动一带，五脏无气，恐不会只在七日之内矣。众官闻言大惊失色，正仓皇间，又听得太后有旨宣徐茂公、护国公、尉迟恭见驾。三公奉旨即入到分公楼下拜毕，太宗正色强言道：贤卿，寡人19岁领兵，南征北战，东挡西除，苦历数载，更不曾见半点邪祟，今日却反见鬼。尉迟恭道：创立江山，杀人无数，何怕鬼乎？太宗道：卿是不信，朕这寝宫门外，入夜就抛砖弄瓦，鬼魅呼号，卓然难处，白日忧渴，昏夜难进。叔宝道：陛下宽心，今晚臣与敬德把守宫门，看有什么鬼祟。太宗准奏，茂公谢恩而出。当日天晚各取披挂，他两个借胄整齐，执金瓜乐府在宫门外把守。好将军，你看他怎生打扮，头戴金盔光烁烁，身披铠甲龙鳞，护心宝镜晃祥云，狮蛮收紧扣，袖带彩霞心，这一个凤眼朝天星斗帕，那一个环睛映电月光符。他本是英雄豪杰救勋臣，只落得千年称护卫，万古做 门神。二将军势力门旁，一夜天晚更不曾见一点邪祟。是夜太宗在宫安寝无事，小来宣二将军重重上劳，道：朕自得机，数日不能得睡，今夜仗二将军威势甚安，卿且请出安息安息，待晚间再一护卫。二将谢恩而出，遂此二三夜把守居安，只是御膳减损，病转厥重。太宗又不忍二将辛苦，又宣叔宝敬德与杜房诸公入宫，吩咐道：这二日朕虽得安，却只难为秦胡二将军彻夜辛苦。朕欲招巧手丹青，传二将军真容贴于门上，免得劳他，如何？众臣即一旨，选两个会写真的，着胡秦二公衣前披挂，照样画了，贴在门上，夜间也即无事。如此二三日，又听得后宰门乒乒乓乓砖瓦乱响，小来急宣众臣曰：连日前门幸喜无事，今夜后门又响，却不又惊杀寡人也。茂公近前奏道：前门不安是敬德叔宝护卫，后门不安该着魏征护卫。太宗准奏，又宣魏征今夜把守后门，征领旨当夜结束整齐，提着那朱龙的宝剑，侍立在后宰门前，真个的好英雄也。他怎身打扮？熟绢青筋抹额，锦袍玉带垂腰，兜风长袖彩双飘，压塞垒书神貌，脚踏乌靴作折，手持利刃凶枭，圆睁两眼四边瞧，哪个邪神敢到？一夜通明也无鬼魅，虽是前后门无事，只是身体渐重。一日太后又传旨，召众臣商议并练后事。太宗又宣徐茂公吩咐国家大事，叮嘱访刘蜀主托孤之意。言毕，沐浴更衣，待时而已。庞闪未征手扯龙衣奏道：陛下宽心，臣有一事，管保陛下长生。太宗道：病逝已入膏肓，命将危矣，如何保得？征云：臣有书一封，进与陛下，捎去到明司，赴丰都判官崔珏。太宗道：崔珏是谁？征云：崔珏乃是太上先皇帝驾前之臣，先授资州令，后升礼部侍郎，在日与臣八拜为交，相知甚厚。他如今已死，现在阴司做掌生死文部的丰都判官，梦中常与臣相会。此去若将此书赋予他，他念微臣薄愤，必然放陛下回来，管教魂魄还阳世，定取龙颜转帝都。太宗闻言，接在手中，拢入袖里，遂瞑目而亡。那三宫六院，皇后嫔妃、侍长诸君及两班文武，俱举哀戴孝，又在白虎殿上停着子宫不提。却说太宗渺渺茫茫，魂灵尽出五凤楼前，只见那御林军马请大驾出朝采猎， 太宗欣然从之，飘渺而去。行多时，人马俱无，独自个散步荒郊草野之间，正惊惶难寻道路。只见那边有一人高声大叫道：“大唐皇帝，往这里来，往这里来！”太宗闻言抬头观看，只见那人头顶乌纱，腰围犀角，头顶乌纱飘软带，腰围犀角显金镶，手庆牙护宁祥矮，身着罗袍隐锐光，脚踏一双粉底靴登云簇雾，怀揣一本生死簿注定存亡，鬓发蓬松飘耳上，胡须飞舞绕腮旁，昔日曾为唐国相，如今掌案是阎王。太宗行到那边，只见他跪拜路旁，口称：“陛下，赦臣失误远迎之罪。”太宗问曰：“你是何人？因神事前来接拜。”那人道：“微臣半月前在森罗殿上见泾河鬼龙告陛下许旧反诛之故，敌殿秦广大王即差鬼使催请陛下要三朝对案，臣已知之，故来此间候借，不期今日来迟，望起恕罪恕罪。”太宗道：“你姓神名谁？是何官职？”那人道：“微臣存日在杨朝侍先君驾前，为资州令，后拜礼部侍郎，姓崔名爵，今在阴司得受丰都掌案判官。”太宗大喜，近前来御手忙搀道：“先生远劳，朕驾前未征，有书一封，正寄与先生，却好相遇。”判官谢恩，问书在何处。太宗即向袖中取出，递与崔爵。爵拜接了，拆封而看，其书曰：“汝爱弟魏征，顿首书拜大都案弃兄崔老先生台下，一夕郊游，音容如在，书耳数载，不闻清教，常只是御节令设书品奉祭，未卜降否，又成不弃，梦中临事，时知我兄长大人高谦，奈何阴阳两隔，天各一方，不能面敌，今因我太宗文皇帝倏然而故，料是对岸三朝必然得与兄长相会，万祈抚念生日交情，方便一二，放我陛下回阳，殊为爱也，容再休谢不尽。”那判官看了书，满心欢喜道：“魏人曹前日孟斩老龙一事，臣已早知，甚是夸奖不尽，又蒙他早晚看顾臣的子孙，今日既有书来，陛下宽心，微臣管送陛下还阳，重登玉阙。”太宗称谢了。二人正说简，只见那边有一对青衣童子执床帆宝盖，高调道：“阎王有请，有请。”太宗遂与崔判官并二童子举步前进，忽见一座城，城门上挂着一面大牌，上写着“幽冥地府鬼门关”七个大金字。那青衣将床帆摇动，引太宗进入城中，顺街而走。只见那街旁边有先主李渊，先兄建成故地原籍，上前道：“市民来了，市民来了。”那建成原籍就来揪打索命，太宗躲闪不及，被他扯住。幸有崔判官换一青面獠牙鬼使喝退了建成原籍，太宗方得脱身而去。行不数里， 见一座碧瓦楼台，真个壮丽。但见飘飘万叠彩霞堆，隐隐千条红雾线，耿耿岩扉怪兽头，灰灰瓦叠鸳鸯片。门砖几路赤金钉，砍射一横白玉断。窗有近光放小烟，帘笼晃亮穿红殿。楼台高耸接清霄，廊雾平排连宝院。兽顶香云袭玉衣，绛纱灯火明宫扇。左边猛烈摆牛头，右下峥嵘罗马面。接王送鬼转金牌，引魄招魂垂素炼。唤作阴司总会门，下方严老深罗殿。太宗正在外面观看，只见那壁香环佩叮当，仙香奇异，外有两对提烛，后面却是十代阎王降阶而至，是那十代阎君秦广王、楚江王、宋帝王、武官王、阎罗王、平等王、泰山王、都市王、汴城王、转轮王。十王出在森罗宝殿，控备躬身迎亚太宗。太宗谦下，不敢前行。十王道：“陛下是阳间人王，我等是阴间鬼王，分所当然，何须过让？”太宗道：“朕得罪麾下，岂敢论阴阳人鬼之道？”训之不已。太宗前行，进入森罗殿上，与十王礼毕，分宾主坐定。约有片时，秦广王拱手而进言曰：“泾河鬼龙告陛下许救而反杀之，何也？”太宗道：“朕曾夜梦老龙求救，时事允他无事，不期他犯罪当刑，该我那人曹官魏征处斩。朕宣魏征在殿着旗，不知他一梦而斩。这是那人曹官出没神机，又是那龙王犯罪当死，岂是朕之过也？”十王闻言伏礼道：“自那龙未生之前，南斗星死簿上已注定该遭杀于人曹之手，我等早已知之，但只是他在此折变，定要陛下来此三朝对岸，是我等将他送入轮葬转生去了。今又有劳陛下降临，望起恕我催出之罪。”言毕，命掌生死簿判官即取簿子来，看陛下阳寿天禄该有几何。崔判官急转私房，将天下万国国王天禄总部先逐一查阅。只见南赡部洲大唐太宗皇帝注定贞观13年。崔判官吃了一惊，急取浓墨大笔，将一字上添了两画，却将簿子呈上。十王从头看时，见太宗名下注定33年。阎王惊问：“陛下登基多少年了？”太宗道：“朕继位今13年了。”阎王道：“陛下宽心勿虑，还有20年阳寿，此一来已是对岸明白，请返本还阳。”太宗闻言躬身称谢。石阎王差崔判官、朱太尉二人送太宗还魂。太宗出森罗殿，又起手问石王道：“朕宫中老少安否如何？” 狮王道：“俱安，但捆玉妹，受事不勇。”太宗又再拜起谢：“朕回阳世，无物可酬谢，唯达瓜果而已。”狮王喜曰：“我处颇有冬瓜西瓜，只少南瓜。”太宗道：“朕回去即送来，即送来。”从此遂相依而别。那太尉执一手引魂幡在前引路，崔判官随后保着太宗进出幽思。太宗举目而看，不是旧路，问判官曰：“此路差矣。”判官道：“不差，阴司里是这般，有去路无来路。如今送陛下自转轮帐出身，一则请陛下游观地府，一则教陛下转脱超生。”太宗只得随他两个引路前来，进行数里，忽见一座高山，阴云垂地，黑雾迷空。太宗道：“崔先生，那乡是什么山？”判官道：“乃幽冥背阴山。”太宗悚惧道：“朕如何去的？”判官道：“陛下宽心，有臣等引领。”太宗战战兢兢，相随二人上得山岩，抬头观看，只见形多凸凹，势更崎岖，峻如蜀岭，高似卢岩，非阳氏之名山，实阴司之险地。荆棘丛丛，藏鬼怪，石崖林林，隐邪魔。耳畔不闻兽鸟噪，眼前唯见鬼妖行。阴风飒飒，黑雾漫漫。阴风飒飒，是神兵口内少来烟，黑雾漫漫，是鬼祟暗中喷出气。一望高低无景色，相看左右尽苍茫。那里山也有，风也有，岭也有，洞也有，涧也有，只是山不生草，风不插天，岭不行客，洞不纳云，涧不流水。岸前皆魍魉，岭下尽神魔。洞中收野鬼，涧底引邪魂。山前山后，牛头马面乱喧呼，半掩半藏，恶鬼穷鬼实对气。催命的判官急急忙忙传信票，追魂的太尉吆吆喝喝攒公文，急脚子旋风滚滚，勾丝人黑雾纷纷。太宗全靠着那判官保护，过了阴山，前进又立了许多衙门，一处处俱是悲声震耳，恶怪惊心。太宗又道：“此是何处？”判官道：“此是阴山背后18层地狱。”太宗道：“是哪18层？”判官道：“你听我说，吊金玉，幽网玉，火坑玉，寂寂寥寥，烦烦恼恼，尽皆是生前坐下千般业，死后通来受罪名。风兜玉，拔舌玉，剥皮玉，哭哭啼啼，凄凄惨惨，只因不忠不孝伤天理，佛口蛇心堕此门。磨哀玉，对倒玉，车崩玉，皮开肉绽，磨嘴之牙，乃是蛮心媚己不公道，巧语花言暗损人。寒冰玉，脱壳玉，抽肠玉，垢面蓬头，愁眉皱眼，都是大斗小秤，七尺蠢，智齿栽臀， 泪自深。油锅浴，黑暗浴，刀山浴，战战兢兢，悲悲切切，皆因强暴欺良善，藏头缩颈苦伶仃。血池浴，阿鼻浴，秤杆浴，脱皮露骨，折臂断筋，也只为谋财害命，宰畜屠生。堕落千年难解释，沉沦永世不翻身。一个个紧缚牢拴，绳缠锁绑，差些赤发鬼、黑脸鬼、长枪短剑，牛头鬼、马面鬼、铁剪铜锤，只打得皱眉苦面、血淋淋，叫地叫天无救婴。正是人生却莫把心欺，神鬼昭彰放过谁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太宗听说心中惊惨，金钱又走不多时，见一伙鬼卒各执床幡，路旁跪下道：“桥梁使者来接。”判官喝令起去，上前引着太宗从金桥而过。太宗又见那边有一座银桥，桥上行几个忠孝贤良之辈，公平正大之人，亦有床幡接引。那壁厢又有一桥，寒风滚滚，血浪滔滔，豪气之声不绝。太宗问道：“那座桥是何名色？”判官道：“陛下，那叫做奈何桥。若到阳间，切须传记，那桥下都是些奔流浩浩之水，险峻窄窄之路，岩如匹练搭长江，却似火坑浮上界，阴气逼人，寒透骨，腥风扑鼻，胃钻心。波翻浪滚，往来并没渡人船，赤脚蓬头，出入尽皆作业鬼。桥长数里，阔指三飞，高有百尺，深却千重，上无扶手栏杆，下有抢人恶怪，家丑缠身，打上奈何险路。你看那桥边神将甚凶顽，河内孽魂真苦恼，压叉树上挂的是青红黄紫色丝衣，碧斗崖前蹲的是毁骂公婆银泼妇，铜蛇铁狗认真餐，勇堕奈何无出路。是曰：时闻鬼哭与神嚎，血水魂波万丈高，无数牛头并马面，狰狞把手奈何桥。正说间，那几个桥梁使者早已回去了。太宗心又惊慌，点头暗叹，默默悲伤，相随着判官太尉早过了奈何恶水，血盆苦戒。前又到汪死城，只听轰轰人嚷，分明说：“李世民来了，李世民来了。”太宗听叫，心惊胆战，见一伙脱腰折臂、有足无头的鬼魅，上前拦住，都叫道：“还我命来，还我命来！”慌得那太宗藏藏躲躲，直叫：“崔先生救我，崔先生救我！”判官道：“陛下，那些人都是那64处烟尘、72处草寇、众王子、众头目的鬼魂，尽是枉死的冤业，无收无管，不得超生，又无钱抽盘缠，都是孤寒恶鬼。陛下，得些钱抽与他，我才救的呢。”太宗道：“ 寡人空身到此，却哪里得有钱钞？判官道：陛下，阳间有一人金银若干，在我这阴司里寄放，陛下可出名立约，小判可作保，且借他一库，挤散这些恶鬼，方得过去。太宗问曰：此人是谁？判官道：他是河南开封府人士，姓项名良，他有13库金银在此，陛下若借用过他的，到阳间还他便了。太宗甚喜，情愿出名借用，遂立了文书与判官，借他金银一库，着太尉进行挤散。判官复吩咐道：这些金银汝等可均分用度，放你大唐爷爷过去，他的阳寿还早呢，我领了十王军余送他还魂，叫他到阳间做一个水陆大会，度汝等超生，再修生事。众鬼闻言得了金银，俱唯唯而退。判官令太尉摇动引魂幡，领太宗出离了汪氏城中，奔上平阳大路，飘飘荡荡而去。毕竟不知从哪条路出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